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您从一场演唱会说起哈。最近呢，我们看到香港知名歌手张学友在澳门演唱会上拒绝说普通话，并且呢要求观众说哎，你学一下广东话，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
我们看到有人认为呢，在粤语主场坚持母语粤语是对本土文化的尊重，也有人指出呢，所在地方官方语言呢，普通话是沟通的桥梁，语言选择背后映射的是文化认同与身份立场。
那张学友呢，也并不是第一位因为语言问题而引发争议的香港艺人哈。那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此类事件的？语言、身份甚至政治，到底能不能从一场演出中分离开来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拨打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简要的跟您分享一下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那最近呢，我们看到香港的老牌歌手哈，歌神张学友最近在中文社交媒体呢是引发了热议。在他6月21日的澳门演唱会观众互动环节呢，哎，有观众突然大喊说普通话，然后呢，张学友被打断了之后呢，用普通话微笑回应说：“对不起啊，我不能讲普通话。”
随后呢，就问观众哈，有多少人是说广东话的？在收获现场的掌声和欢呼之后呢，张学友笑着说呢，没办法，对不起。
嗯，然后对，用手这个轻轻的点了点脑袋哈，并且笑着说，用广东话说哈，我们俩不会讲，但是复述一下，就是说学一下广东话，加油。
嗯，张学友后来解释呢，坚持讲广东话的原因，他说呢，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不好意思，今天是在澳门，所以会以广东话为主。
嗯，那张学友的这一反应呢，其实收获了挺两极分化的评价的哈。那么支持张学友的网友呢，认为说这段简短的对话不仅巧妙地化解了尴尬，还坚定地维护了他的立场，堪称是应对的范例。
有网友说呢，在说广东话的地方叫人说普通话，那些不会尊重人的人才要说对不起哈，难怪被人讨厌。有人说呢，做粉丝都会尊重歌手，氪金不是最大的，别以为全世界都会围住你专讲普通话。
嗯，还有支持他的网友说呢，说学友以前也是广东腔很重的普通话，现在讲的是又流畅又标准，所以他完全有资格这样表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网友留言说呢，说你就不能都讲吗？讲两种语言哈。还有人说，那毕竟普通话是官方语言，讲普通话没毛病，花钱演出难道还要受歧视吗？
嗯，还有人说呢，难道去藏语区就要说藏语，去福建就要讲闽南话吗？
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张学友并非唯一一个陷入此类舆论漩涡中的这个香港艺人哈，包括陈奕迅啊、黎明啊，曾经呢都面临过这样的争议。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线上了哈，先把时间交给他们。您是如何看待这类事件的？在您看来，语言选择背后映射的是什么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那接下来呢，就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朱女士。朱女士早上好。
啊，早上好。
您请讲。
我说一下，我觉得这个陈学友他不会说是可以理解的。
哦，
人讲普通话是太难了， 不要看看我儿子就晓得了。我儿子，我们香港来的，
嗯，
我儿子就香港出生的，他说的普通话都笑死你了，他更是，这是好困难，好困难，嗯，所以要原谅他，这不是故意的啊。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我也在努力学习这个讲好普通话。
哦，你讲得很好呢。嗯，
听你们这个广播啊，也是对我的学习有帮助的。我是这样想啊，你看呢，啊，这个北京普通话吧，它是以北方话为基础，
嗯，
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它是一个你知道北京的是 King and Queen's language。就跟那个英文的那个女王的英语一样的，那是最标准的。我们国家算是非常幸运的，你只要看看印度跟那个菲律宾啊，他们的总统演说啊都要说英文。
嗯，
为什么呢？他们的方言太多了，他没办法听得懂，所以只好讲英文。那我们中国啊，这么多人口，这么多省份，这么多方言呢，但是我们可以坚持用共同的语言，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
为就是刚刚解放的时候有一个普及普通话的一个运动，这个香港就错过了，因为它还是英国统治的时期，对我们呢就没有学习普通话。
嗯，错过了这个机会之后，
你只要听，嗯，的福建人讲普通话你也会笑死
啊。
福建人那个什么莆田啊，什么什么福清呀，
啊，可能口音比较重，
是，
嗯，
但他们竟然成了这个学习普通话的全国红旗之一啊，实在是很险。
好的，嗯，谢谢朱女士，其实您的观点就是可以理解这件事儿哈。嗯，
我再说两句，就是说这个香港呢就是错过了，但是现在香港啊，他们学校里头就是三言两语，要学会普通话、广东话、英语，
嗯，
非常好的。现在你跟那些小学生讲话，他们都会用很流利的，
哦，都是多语种人才了啊。
是，嗯，非常去问路干什么你就知道的。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朱女士，
谢
谢您的分享。哎呀，普通话讲的真好哈，三言两语，这个
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口音，包括
是的，
我是山西哈，山西都有，嗯，有些时候前后鼻音不分，非常搞笑的。
是的，那我是山东人，有的时候这个气一泄哈，
嗯，
这个山东口音就藏也藏不住。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早，请讲。
就是我觉得呢，前面的那位听众说的很对，就是可能就是国家。中国各个地区都有各个地区的方言嘛，
嗯，
然后特别是港澳台地区，他们普通话说的不好，或者说普通话水平有限是可以理解。但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这次他可能更多是一种表态，有的时候可能观众问了，你就要，
叫回应，
叫回应嘛，嗯。然后那回应无非是，如果要么就是态度强硬，要么就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嘛，要么就是迎合观众嘛。那么我觉得他更多是不是说不会说或者是怎么样，而是他表达自己的一个态度，坚持自己的一个看法吧。因为他们在港澳台成长的话，他们可能意识形态不太一样。那如果他的这个表态是我普通话说的不好，但是我也在学，就像之前那位听众，我想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舆论风波。那之所以这些娱乐明星就这个讲不讲普通话说的就是上头条，还是就更多是一种表态吧，
嗯。
然后这次的演唱会是在澳门，
对的。
然后再加上他本身也是个港台明星嘛，港澳明星嘛，然后港台还是
香港，
就我觉得香港，哎，好嘞，谢谢。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因为他成长的环境里可能就是那样，他也不是在大陆这个开的演唱会，嗯，但他的这种立场我可以理解。他如果是比如说来大陆开演唱会，然后 平时就在大陆，粉丝比较多，然后也挣大陆人的钱，然后结果说不说普通话，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但是
在香港好像就无可厚非，是吧？在港澳、
澳门，我就觉得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它确实是一种表态，真的就不是说这个普通话不好的原因，我觉得。
非常感谢您的观点，谢谢洪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吴先生，是吗？
哎，是我吧？
哎，
是
您，请
讲。
啊，您好。
您好。
啊，主持人好。啊，大家好。
请讲。
我觉得我赞同张学友的意见，支持他的意见。
为什么呢？
在澳门、在香港、在广东这几个地方开演唱会，我觉得讲广东话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在讲粤语的地方，讲粤语的人口超过一个亿。
对的。
这个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好多国家的
总人口了。
可以说超过60-70%的国家的人总人口了。
对。
所以呢，我是赞同张学友的意见。张学友不是有说过吗？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我在学，讲普通话，就好像我在澳大利亚讲英语一样，我还是有时候我会说 ，I'm still learning English。所以呢，我是赞同张学友的意见。你看，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也是多元文化的。你看他的电台也有好多种语言
是
来广播，其中就包括我们广东话。
是的，
并且是我们的大语言组呢。
没错，就在这个9点开始哈。
在中国大陆有一句好多人都知道的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
够自嘲的你。
你好。好的，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吴先生，谢谢您发表观点哈。那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马上继续接听听众电话。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讨论的话题就是香港知名歌手在澳门演唱会上据说普通话这件事儿。
哎，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此类事件哈？语言、身份甚至政治，能不能从一场演出中分离开来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仍在开通当中呢，欢迎您继续拨打。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早上好。
喂喂，你好。
您好，
您好，
请讲，张先生。
啊，你好。这种。首先，第一个，我不是特别明白，就是近几年，就是，特别是中国地区，好像对这种事情特别敏感，就是非常非常的敏感这种事情。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你在广东嘛，因为首先必须要说广东话了。因为比如说像我太太就是广东人，她的家人是不会说普通话的。尤其广东哈，广东本身自己的那个省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又很多的方言。其实甚至香港话跟广州话都是不同的，
对，白话也不一样。
那比如说像，对，文化也不一样。那比如说，那肯定你说广东话，说句老实话，像比如说你要去我太太家的话，你说广州话或者香港话，像我太太的父母都是不懂的。
哦。
如果你在说普通话，他完全不懂。你们可能都很难想象，我太太是广东省。肇庆就是非常靠近广西那边的，
在东边。
我在他家是跟他父母沟通，是需要就是，我太太的哥哥啊、姐姐啊，或者是我太太的那个侄子啊、侄女做翻译的。就即便我说的那种广东话说出来，他们都是听不懂的。所以就是说，特别是像香港那种地方，它本身自己的那个。就香港那个国家，它一直都是广东话为主的，一直从它那个国家成立，
香港这个地区，
就是， yeah, whatever， 就是他那个地区成立之初的时候就是广东话，你怎么可能让他去学普通话？那是很难的。所以就是说，所以他根本就是就应该说广东话，说句老实话，如果他说普通话呢，反而不正常。
好的，谢谢张先生您的看法。那接下来呢，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麦先生是吗？
啊，再见。
哎，请讲。
其实，
哎，请讲，麦先生。
嗯
啊，其实，禁止广东话呢，是从胡锦涛时代开始的。因为什么呢？用广东话来说呢，胡锦涛呢，就是五梗头，所以呢，当时当年呢，广东和那个香港电台电视台，每天都在说国家主席五梗头。那五梗头，你们听着很不高兴的，很着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禁粤语，说粤语是辽语，但是没办法，你的名字不对呀，是不是？你不能不让人家叫，不让人家用粤语啊。我认为是这个问题。OK。
哦，您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政治方面的这个驱动力在？嗯，
他的名字。每天人家这样去请叫请他，很不爽嘛，是不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禁到那个习近平时代呢，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还是有。
嗯
嗯
，OK，
好的，
非常谢谢麦先生分享自己看法，
谢
谢
您，也谢谢您分享当时从电视上看到的一些经历哈。好，那下一面一位听众呢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早上好，请讲。
我也。在广州以前也学很多国语，我觉得什么，因为我才能跟你说国语嘛，因为我在广州的时候就是没有说国语的，后来我自己慢慢想要
学。哦，自学的。
哦，那你很厉害。
哎，是很厉害呢。
啊，但是我亏就总想一下，不要这么多麻麻烦烦的事情，最好就是好像全世界也好。定了一种语言或者英文、中文或者什么，就是意大利文什么都可以，不要搞得这么啰嗦，大家都不，哎呀，怎么讲呢？大家都不懂语言，麻麻烦烦，对吧？生活已经很多麻烦了，还用语言的麻烦，等于我的邻居，他只懂福建话，也不懂国语，也不懂广东话。哎呀，跟他根本没有办法沟通，明白了就不好的。
好的，
这么多文化，这么多文化是要尊重的，但是主要最好全世界用一种语言。
哦呦，您这个愿望够大的哈。
哎，如果你大家不懂语言，麻麻烦烦，是吧？
好
啊，就这样。
谢谢刘先生。
哎，谢谢刘先生。其实刚才提到全世界用一种语言，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有尝试过叫世界语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哎，没有，它就叫世界语，专门是一种新创造的这种文字哈。当时还让大家去学，后来结果慢慢慢慢的也没有人讲了，感觉现在全球会讲世界语的可能真的是人数屈指可数哈。那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简要的跟您这个也是回顾了一下所谓的张学友的普通话事件引发的一些争议哈。刚才也跟大家说过，其实张学友并非唯一一个陷入此类舆论漩涡中的香港艺人。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哈，粤语呢是汉语的一种变体哈，全球使用者呢是超过1亿哈。它是中国大陆广东省和广西部分地区的主要语言，也是香港和澳门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在澳大利亚哈。粤语使用者呢超过28万，也是广东话哈，
嗯，
是澳大利亚除英语之外的使用人数第三多的语言。
是的，其实从历史上讲呢，粤语也是首批华人移民所使用的这种民族语言，所以至今仍然是全球华人的主要社区，也是一种主要的传统语言。
嗯，粤语呢也象征着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世界观，在国际贸易中呢，尤其在中外贸易中呢，也保持着非常重要的沟通媒介作用哈。
对，粤语的使用者呢，通过这种语言展现自身的身份认同，也是构建了一种社会空间。那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节目就跟您聊到这里。我是宁星，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接下来呢，就是两个小时的 SBS 广东话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